第七章，问策为何物。西元479年，手握南朝兵权的重臣萧道成迫使宋顺帝刘准禅位，建立齐国，视为齐高帝。萧道成也是著名的世家大族出身，家谱一直可以追溯到汉初三杰的萧何头上。按理说，名门之后的萧道成肯定不嘴馋，可他一样在闲暇时间到处寻找可口的美食。这又是一个水饮饼的故事，而且水饮饼的美味还险些让跟大帅哥何晏一样的驸马爷当上了一朝宰相。主人公何吉是南朝刘宋的皇家驸马，在担任司徒左长史时，与宋军大将萧道成来往密切。这会儿萧道成还只是一位驻京的高级将领，他一有空闲就跑到何吉家吃喝，而且每次吃的东西都是面条、水银饼。后来萧道成在军队的支持下改朝换代，当上了南齐的开国皇帝。俗话说，吃人家的嘴短，萧道成对何吉的美食招待自然要有所回馈。登基第一天，他便提名让何吉出任新朝宰相，不过有人坚决反对，对何吉年纪轻、资历浅又没什么建树，难以服众。萧道成只好改命何吉担任吏部尚书一职。当时何吉也不过30出头，看来这面条的魅力还是不小的。据《齐民要术》记载，萧道成所吃的水银饼，其做法是将冷肉汤和用细绢塞过的面粉调和后揉搓成筷子般粗细，按一尺一段分开，分到盘里盛水浸泡，然后再用锅边上揉搓到韭菜叶子那么薄，下锅煮熟。今天看来，这也仅仅是一种简单面食的制作方法，当年能做出一碗面条就能出任官职，确实有点令人感慨生不逢时了。俗话说，有其父必有其子。萧道成的儿子萧泽也喜欢到别人家找饭局，与老爸不同的是，萧泽不光吃，甚至还不惜低声下气地恳求人家传授烹调的秘籍。萧泽此刻的身份是南齐世祖武帝，这面子可够大的了。不过对方更有来头，因为这个人是当时的第一美食家。若论人品，萧泽要比宋明帝刘裕高出一头，至少他不乱杀无辜，所以大臣们也不用惧怕他，不用像当年的刘修一样，只要皇帝需要就翻箱倒柜往外掏东西。政治清明就是好，如果遇到比较和善的皇帝，臣子家的烹调秘籍就不必轻易外泄了。那么这个高手到底是谁呢？此人就是余萧父的孙子余崇。根据南齐书余崇传中记载，余崇南齐余姚人， 散味滋味，世主姓方陵园，就从求匾弥策，从县级杂肴数十举，太官顶位不及也。上就从求诸饮食方，从密不肯出，上最后体不快，从县级行酒轻诈，鱼或肉酱的酱一方而已。南齐大臣于崇家学渊源，家里有许多烹饪的妙方，他还亲自撰写成一卷《食真录》以自娱。南梁时豫章王萧睨十分好客，曾按着何曾所著饮食名著《食书》里所载的食谱，按图所记下菜烹煮，设盛宴款待宾朋。在席间，萧睨问于崇，今日酒宴上的肴羞还有什么遗漏下的没有呢？于崇回答说，恨无黄汉蛇肉羹。自肴为何一定要用食书里所载的食谱呢？于是于崇美食家的大名在江南传播开来。一天，齐世祖萧泽到方陵苑游玩，见到当时四部尚书于崇。四部尚书也就是后来的礼部尚书。南齐的四部尚书掌慈济、医药、史上、政府等事。萧泽撞见美食家，不由心花怒放，便当面提出要品尝于崇新近制作出来的扁米册。长官到下属家吃饭，首先是瞧得起你，给你面子。于崇不能不答应，便请齐世祖移驾到自家府上，吩咐家厨立马呈上扁米册和各式菜肴招待皇帝。萧泽一边品尝一边说，这些菜肴真是美妙，御厨制作的那些菜味道实在差之远也。接着就向于崇讨教烹调这些菜肴的方法，不料于崇连连摇头，陛下，这些美味您都品尝过了，何必再品尝呢？日后我请您再来品尝新的菜肴，何必再让御厨做那些品尝过的菜呢？齐高帝顿时感到很没面子，心中不悦，就一杯接一杯地喝起闷酒来。三杯两杯下肚，刘泽就醉了，喊着要返驾回宫。于崇不敢怠慢，立即护送皇帝进宫，暗中招来御厨，向他讲授制作醒酒惊诈的方法。御厨依法而烹，将醒酒药献给了齐高帝。萧泽食用后，很快就变得神清气爽。当他得知是吃了于崇所献的醒酒静坐方之后，颇是感激。醉酒的滋味不好受啊！次日，齐高帝上朝，命于崇为冠军将军、车骑长史。没过多久，于崇转任度支尚书，同时领步兵校尉。度支尚书，那可是今天的财政部长，掌握着实权呐。金榨，一般说来是用腌鱼制作成的鱼块，即被腌过的鱼片。金是一种青鱼，身体呈梭形而侧扁，鳞圆而细小，头尖口大。金鱼肉可滋补强壮，主治胃肠道的疾病， 肺痨、虚损、神经衰弱等症。炸，指用盐及酒曲腌制肉类的一种古老的食品加工方法，成品略带酸味。见《汉书》曰：“招地时吊得角，长三丈。”帝曰：“此鱼鳝之类，命大官御厨为炸。”骨肉亲子，食之甚美。其实这个蛟就是鲨一类的大鱼。还有一说，金炸是一种用盐和红曲腌制出的金鱼片。红曲是红米酿造中的副产品，不仅可烹调食物时用以着色，并可入药，具有活血化瘀、健脾暖胃、化积消食的功效。《本草求源》认为，凡七情六欲之病，余气以致血色者，皆宜佐之。至于扁米厕或者厕到底是什么，史学界和饮食界一直纷纭不休。这里先从距离厕出生日期最近的年代说起。根据南史卷十一齐宣帝陈皇后传记载，齐世祖永明九年皇家祭祀的食品中，宣皇帝见起面饼、鸭货，孝皇后见笋、鸭卵、脯、酱、自白肉，齐皇后见肉块、居根，昭皇后见名册、刺鱼，并平生所事也。齐宣帝萧承之是萧道成的父亲，齐宣孝后陈道子是萧道成的母亲，齐昭皇后刘志荣是萧道成的夫人，也就是齐世祖萧哲的母亲。根据《康熙字典》指出，散就是重。南历鱼虫传作扁米册，散指煮熟的米粒，粽子也是煮熟的米啊。于是大多数人都把米册视为粽子。如宋人陆游，他在春晚叹诗中说，便当米册，烂醉做端午。在夏日诗中说，米册解包共无响，平鸡傍枕西朝臣。在司马光整理陈书的按部首编排的字书类篇中，册子有两个条目，其一册三葛切散眼，其名要素时时册子文一，又其一册色则切散也，又册隔切重也。南齐鱼虫作扁米册文一重音一，显然康熙字典是类篇的嫡传学生，而比司马光小23岁的宋代学者陆电，在其皮牙里写有早曲曰茶，晚曲曰明，又名曰册。这下子册又摇身一变成了茶名了。陆电的这个说法或实证是从哪里来的呢？在唐朝末年，将名册两字连用的是喜欢洁牙拗口的诗人皮日休。 见其包山池一湿，白云最深处，向色盈岩旁。春季竹明澈，水殿多桃江。郡干突骨气，薄荔崩颓墙。炉灰既不燃，风送三桂香。积雨毁周里，流坡飘稻梁。公为大师剑，名此如发狂。命与传名导，只事实不惶。一殿若细响，再筑如激扬。北魏的《齐民要术》书中也有册子，贾思勰是这么谈论册子的：世人作魁居不好，皆由魁大脆固之。居松以射前20日种之，魁射前30日种之，使魁自长，皆欲生花乃佳耳。魁经时遭苦霜，乃采之，数米为饭，令冷。取魁者瓮中，以向饭握之。欲令色黄，煮小麦时时测之。这里的时时测之的测，仅仅是做动词用，并不是什么吃货。在宋末元初，一位大名鼎鼎的历史学家胡三省经过研究分析，又给出一个新的注释：明茶也本草，曰明，苦茶。郭璞曰：早采者为茶，晚采者为明册。类篇云：色则翻散也，又侧格翻重也。南史于崇作扁米册，盖今日之散之事也，可以供茶字之十番。盖，字同盖，一座方言的虚词，表示大概如此的意思。在胡三省看来，册大概就是今天的散子。而有的尔雅著书版本中，郭璞将甲苦图注释为树小如栀子，冬生叶可煮作羹饮。今呼早采者为图，晚取者为名。一名喘，蜀人名之苦图。喘是茶的老叶，也就是粗茶。在晋朝时，饮茶已成为一种时尚，故晋惠帝时就曾收到南方茶叶的贡品。而其四祖萧哲给老祖宗的祭品中，不仅有茶名，还在死前下遗诏，吩咐自己的丧礼从简：我灵座上圣物以身为祭，但设果饼、茶饮、干饭、酒铺而已。看来皮日休所看到的村民用名册作为祭祀之用，也是打齐四祖那儿流传下来的。问册到底是何物？究竟是茶名？是馓子？是粽子？还是用米调和出来的石羹呢？古人造字并不是闭着眼睛瞎掰的，无论会意还是形声，都必有一番道理。册字以米字为旁，应该是后两者，尤其与米类有关联。